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又再次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主，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，要天天看到脸用光来光照我们。主，帮助我们喜欢来到你的圣殿，因为在这边一日胜在别处千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有你殿，有你的荣耀，有你的荣光，有你的同在，有你奇妙的医治运行在当中，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心都为你敞开。主，让我们透过你的道，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得洁净，有你的道像水一样能够洗涤的作用，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。我们要有属灵的胃口，当我们大大的张口，你要大大充满我们。有你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，而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将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五章利未记。今天早上来查考利未记第十五章。利未记第十五章呢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个人的洁净，个人的洁净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位非常圣洁的上帝，他要我们凡事兴盛，然后呢身体健壮，灵魂都要兴盛。我们被造呢很像神，我们不是神，但是呢我们每个地方都要什么圣洁，因为神造我们的是一位圣洁的神，他教导我们说凡事都要圣洁，所以我们要学习效法神圣洁。那圣洁呢跟洁净 clean 这个字还是有关系，除了 holy 还有 clean 这个字都有关系。那看到到了新约呢，约翰也告诉我们说，神呢是一个让我们这个灵魂兴盛，然后呢凡事兴盛，还有身体要什么健壮，不要忘记这个。神要我们凡事兴盛，正如灵魂要兴盛，还有什么凡身体要健壮起来，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灵魂很兴盛，灵魂什么很干净，灵魂很圣洁，但是生活所居呢又不圣洁了，那这样不合乎神的神性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你看利未记呢，神要带他们出埃及，然后到旷野学习敬拜神，那开始呢要懂得在神国的清洁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他开始教导他们什么叫做干净的，什么叫做污秽的，什么是圣洁的，什么是不洁的。那祭司呢都要教导，祭司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了，除了献祭在灵魂这一块，再来呢也要在生活所需这一块呢也要知道啊。我们也读了不少了，神要我们在哪方面都要分别为圣呢，在你所吃的要吃对，对不对？吃错了很容易生病嘛，什么这个鱼可以吃，什么鱼不可以吃啊，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吃，什么动物不可以吃，什么样的爬物可以吃，什么爬物不可以吃，都要一清二楚。什么鸟可以宰来，什么鸟不能宰的，都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神这么爱我们。接下来告诉我们说，什么样的这个衣服可以穿，什么样的房子可以住，甚至生产之后要注意到什么洁净，有没有？这些都神很细节在教导我们。你可以看到神的属性，它关乎到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灵魂体、生活所居，它都要什么眷顾。相信说阿们。这是神，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，他不是高高在上啊，不管我们人间的生活啦，没有，他包括我们所有的生活的细节他都看顾。他甚至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头发几根他都编号啊， number 这个知道吗？他数算过，代表英文叫做 number， 有什么编号，你知道你有号码吗？你几根你知道吗？他都记得一清二楚，你掉几根他也清楚，你长几根他也清楚，因为你是说他所造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心呢，只要每个人都能够兴盛起来。但是呢你要知道，神呢要我们兴盛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今天的主题，说注意个人的什么清洁，注意个人的洁净，注意个人的卫生。包括什么呢？包括男人跟女人，男人女人都有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五十五节，那分第一段是讲到什么？男人患肉症，男人患肉症，这个标题叫男人患肉症，从第一节到十五节。那这个肉症是什么呢？我查了原文的意思，英文这个肉症的意思叫 Besa， 这个希伯来叫 Besa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跟这个你的下体有关，跟你的生殖器官有关的，叫 Besa。 那肉症呢 Suvo 这个字， Suvo 这个字什么呢？就是流动，流动的，或者什么露出来了，溢出来了，泄露了，叫 subo 这个字啊。那原文是代表什么呢？你的生殖器官呢，如果漏了精子，或是怎么样流出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呢，这个叫做漏症。那我看到医学的讲到漏症呢，有些人说这个漏症就是我们现在的性病，叫什么？叫淋病。 淋病，就是啊，可能跟人家乱来啦，很多的这个啊，这个性伴侣啦，造成什么感染，就造成什么性病。那性病呢，它有一个病毒在当中哈、哦，这个病毒呢叫这个啊叫双球菌哦，我查了一下叫双球菌。这双球菌呢，如果感染的话，就会一直在影响你的啊这个器官，然后呢就会长出脓出来哦。哦，不仅是精子会外漏哦，它的这个会变成脓。那这样做更加乱来的话，妻子也会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如果怀孕的话，那个产道就有病毒了。然后生出了 baby 的话，很危险，很多的时候会失明，会看不见，会受影响，整个都会变。我看到一些图啊，这个图画，哇，生出来整个都眼瞎了，然后呢会变的，那整个脸都已经不好了这样子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神要讲到提出来这个漏症呢？原来告诉我们说，男人呢要记得要在这个性这方面一定要怎么样忠贞，了解吗？要忠贞，要对你太太呢忠心到底，不然呢你一直很多的这些性伴侣会造成的漏症，那这个外溢或是化脓会造成这个器官啊、这个啊、这个啊生的生理器官会受伤。到这边啊，就告诉大家，神看重我们要洁净，要圣洁。不能啊乱来，那这样子呢会造成了很多的啊这伤害，包括下一代。啊，如果男人患漏症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就定为不洁净的，就是不洁净的，污秽的。那不洁净呢，这边告诉我们说怎么办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啊，第三节来读来，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，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。画起来，说下流就是不断的流出的意思，不断的溢出。不断的化脓流脓不断的出来，那有些是止住了，有些没有止住，但是都是什么不洁净，在圣经里面都是不洁净的，叫做啊 discharge 这个字 discharge 这个就是一直漏出去。好，然后第四节说啊怎么办呢？要注意几个重点。那第四节背景来，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，所坐的物也不洁净，凡摸的那床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那做患漏症之人所做的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那摸漏症患漏症人身体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这个患漏症人吐在洁净人的身上，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起的鞍子也为不洁净，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拿了那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刷手，无论摸了谁，谁也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患漏症人所摸的什么瓦器，就必打破，所摸的一切木器，必用水刷洗。患漏症的人，全力的就要为自啊洁净自己，计算七天，也必算啊洗衣服，用活水洗身，就洁净了。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，或是两只雏鸽，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把鸟交给祭司，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燔祭，因那人患了漏症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好，画起来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，患漏症呢会带来这些影响力。它不洁净呢，如果呢你不小心的话，哇，去坐过它的椅子，或是说骑过它的马哦，因为那个鞍子是骑马嘛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你睡过它的床，或者摸到它的衣服，甚至说你也变成不洁净了。所以这个漏症呢，会不会有传染性？会不会有感染性？会。所以神注意到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们讲到说那个皮肤病有没有大麻风，有没有传染性啊？有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要隔离啊，不然这一下去呢，啊，像伊波拉病毒啊，现在人心惶惶啊，有没有 SARS 也是如此啊？所以神早就在这边告诉我们，如果遇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叫定为不洁净，不然这下去有影响整个十二支派，整个民族都会什么受到感染。所以神讲不讲究卫生，很讲究，为了大家都健健康康。神是这样的上帝，他把细节的告诉大家。那如果男人患了漏症的话，要小心这些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知道你自己已经患了漏症，那再来呢，要去洁净自己，要洗你的什么衣服嘛。再来呢，你各方面呢都要洗身哦。 包括你所躺的、你所卧的这些东西，都要分别为圣，都要洗净。哦，这个是神很看重的事情。那你要告诉别人呐、啊，你已经换了这东西，不要大家就去染你的东西嘛，不然大家全部都中啦。那这样子是啊、故意不说就罪加一等，听清楚吗 ？OK， 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明白这件事情？那你所摸的瓦器呢，要怎么办呢？要把它打破。如果是木器呢，要什么？要刷洗，不仅冲，要刷。有看到这吗？啊，把它洁净，再洁净。好，那总共几天呢？七天。OK， 然后再来呢？第八天就要什么？带了什么？斑鸠、雏鸽两只来到祭司面前。为什么要献祭？有没有想过这个？因为告诉我们说，他献了两种祭，一个叫做赎罪祭，一个叫做燔祭。赎罪祭代表说你的罪要带到神面前，透过了牲畜流的宝血啊，流的血呢，能够洗净我们的罪。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很重要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叫燔祭。燔祭就是全部烧给上帝的，叫做归主为圣，把你灵魂体全部献给主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不要保留了。全部都归给他，我的手、我的脚、我的心思、我的眼睛、嘴巴、耳朵，全部都要再次什么归给主，把自己身体都再次献给主，那个叫做燔祭。赎罪祭就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这里大家预表耶稣的宝血，因为五祭呢都代表什么？耶稣都已经献上了，所以我们在新约呢就要靠着耶稣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要奉耶稣的名，靠耶稣宝血洗净我们这些漏症的情况，这样情况吗？我现在了解了哈。所以漏症呢，其实呢，它已经造成一种感染性。第二个呢，它可能已经有沾染到这些污秽的事，可能淫乱造成的，这个就是犯罪。犯罪要不要赎罪啊？要。要不要得到神的赦免啊？要。要不要重新把自己献上啊？不要再乱来了，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。便要交给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主人啊，你不仅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是被你买回来的，我活着要为你而活，不是我自己当主人，是你是主人，我要听你的，因为我的器官各方面都要归主为圣啊，包括我的生殖器官也是你的，我不能乱来乱用，因为这是你的。阿们，一定要有这种观念哦，因为这是个人的，也是属神的，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要、教这个东西哈。好，另外第二个呢，从十六节到十八节，十六到十八一起来读呗。来，人若遗梦遗，他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必要用水洗全身，无论是衣服是皮子所被巾所染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。若男女交合，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用水洗澡。好，第二段讲到什么？十六到十八讲到什么呢？男人梦遗，男人梦游是遗精都 OK 的。第一段是叫男人漏啊，这个患漏症嘛，对不对？男人患漏症。第二段是男人梦遗或是遗精呢，在圣经也提出来这件事情。你会发觉到这一段呢很特别，这一段请问有没有献祭？没有献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算什么犯罪，想了解吗？但是呢会有不洁净。OK， 这样知道吗？有些东西呢是不犯罪的，但是呢在神看起来是不洁净的。OK， 就像我们吃东西啊，你吃这个东西吃那个东西，在神看起来都是什么？没有犯罪。但是在神看起来呢，另外角度是它是洁净跟不洁净的。你吃了污秽的，当然就被玷污了，你吃了就不会健康了，你再多吃呢就生病了。没有犯罪，但是呢吃的会什么？不洁净，再来呢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嘛，到最后就不健康生病了，这样清楚哈。好，所以这边呢讲到说十六节到十八节，男人梦遗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这个遗哈，其实没有梦这个字，他说只要这个梦遗的情况呢发生的话，要注意几件事情。好，有人说为什么神要提出这个？好，你要知道哈，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们的神是生命的根源，他在创世纪他就告诉人亚当跟夏娃，我要给你们大使命哦，这道使命就是放在我们心里面的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怎么生养众多呢？哦，这个男人要女人成为一体，要透过什么同房，要透过的性关系，他就能够传承然后下一代出来了嘛。 OK， 那这里面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男人呢他有精子在当中， 这镜子代表什么？孕育啊生命的一个地方。哦，这个金囊是孕育生命的地方。金子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生命力，也代表种子的意思。金子是代表什么？生命的意思。神就是生命的源头。当我们一见的时候，那个金子呢，本来是在啊这个啊体内的，出来之后呢，很快就会什么死亡，是不是？死亡在神看起来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事，想了解吗？因为神就是 life， 他出来之后呢就会死了，因为没有在里面就会死掉了。那死的时候，死亡呢就成为不洁净了，想清楚吗？但是他又不是故意让他死的，他是什么？可能梦遗的，或是可能啊生病的，那流出来的，但是已经造成什么死亡了？那死亡就会带来什么污秽？想清楚吗？啊，那个会慢慢死，就会沾染到，无论在你的衣服，在你的床，或在你的什么啊皮啊这个皮革里面，这些东西呢都称为不洁净，所以要用什么水洗身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哦，这个意思哈、哦。所以不是本身金子是污秽，而是告诉大家说它会死掉了吗？那死了就会带来什么死亡啊？那这些金子呢就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看生命是神圣的，是尊重的，那我们要用水洗。啊，如果啊这个不水啊不用水洗的话，又跟妻子呢有同房情况呢，第十八节说两个人必不什么洁净到晚上，并且两个人要怎么办呢？用水洗澡，想清楚吗？所以神要我们洁净啊、哦，没有犯罪，但是有污秽在当中，所以要透过水来做洁净的工作。这是讲到夫妻的个人的卫生，都要注意到这个事情。好，这个是讲到这个男人梦里的地方，这样大家都清楚了。好，第三个第三段，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，十九二十四，预备，请来。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，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。女人在污秽之中，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。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凡摸他所做的什么物件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在女人的床上或在他做的物上，若有别的物件，人一摸就不洁净到晚上。男人若与女人同房，染了他的污秽，就要七天不洁净，所躺的也不洁净了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哈，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就是第三个段落，讲到谁了？讲到女人。第一段第二段就讲到什么？男人嘛。接下来我们讲到女人了，有男女都要有别，男女都要圣洁。好，这边讲到女人的什么呢？叫做月经、哦、女人月经是第三段，十九到二十四。女人呢很特别的，一个月呢有一次的经期，然后大概都是七天，圣经告诉我们七、哦、这个时间呢让她能够有把这个排她的卵的机会，然后洁净的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在过程当中呢，在经期七天当中呢，神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行经的时候啊，称为不洁净，污秽呢有几天呢？七天。然后摸他的必要不洁净到什么？晚上。哦，那个啊，接下来呢，女人污秽之中呢，她所做过的，她躺的，这些呢，都要称为什么？不洁净。OK， 这个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那不洁净怎么办呢？还是用一个方法，就用水来洗身、洗澡、洗衣服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，圣经教导得很清楚。好，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在行经期间，这个妻子跟丈夫又同房的话，这个男人呢也要跟他成为什么？不洁净几天呢？七天，你看到这吗 ？OK， 那七天之后呢，很重要的就要在了带当中呢，要来做很重要的洗净的工作。那这是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的。好，为什么这样讲到说月经呢是称为不洁净呢？一样的原则，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嘛。OK， 那个生命呢，圣经讲过说什么？生命在的血当中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有没有？你的血是代表什么？生命，如果你的血呢不断的漏掉的话，要小心哦，你的生命就一直在什么漏掉了，漏光了。所以这七天呢，你的血不断的在排的时候，那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已经漏掉了，所以神说称为什么？不洁净。但是这是神定的律嘛，为了这个七天呢有这个经期是正常的， 是神看为正常的，那七天呢也是一个休养时期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他的生命在里面若漏掉的话，称为叫做不洁净，因为血只要出来之后一样离开身体没有多久，这个血就会凝固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细胞，细胞就会怎么样，死掉，有没有？那死掉是不是变成又是死亡呢？死亡叫做不洁净，讲清楚吗？是这样子来的。我们就说，哦，原来神看重生命，神尊重生命啊，我们要珍惜这一次。所以无论是精子，无论是血，神说都有生命力，所以我们要尊重它。但是如果出来之后呢，啊，就会变成不洁净，因为它里面都死了嘛，里面的细胞死了，所以叫做死亡，就带来不洁净。好，请问这一段要不要献祭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正常的现象，自然现象嘛，所以不是犯罪，讲清楚吗？不是犯罪，不是冒犯神得罪神，所以要不要赎罪祭啊？这些不需要嘛 ？OK， 所以无论是啊这个梦遗，或是在这个经期呢，都不需要献祭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吗？女人有个地方要献祭的地方是哪个地方？第四段的，第四段从25节来，25节，然后呢，我们先读到30节好吗？25节，预备，请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者经期过长，有了什么漏症 ？OK， 这个跟男人一样有漏症，我看到这个吗 ？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的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，她在患漏症的日子，所躺的床、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她月经时候一样，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，凡不洁净到晚上的。并要洗衣服，用水洗澡。女人的漏症若好了，就要计算，然后才为洁净。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，或是两只雏鸽，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。祭司要献一只为画起来，一只为画起来，因为那血漏不洁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好，圈起来啊，这个要献祭。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它不仅是一个啊月经期，它过了之后还不断什么，在一直漏啊，那个血啊 ，bleeding 嘛，不断的在漏，不断漏，不管这生命一直在漏光了啦。好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有破口，有破口。好，它的啊这个啊这个下体不断的在漏，不断的在漏，代表有破口，就逐渐流出去了。那这个呢会过多，然后呢会带来极大的身体的虚弱，甚至呢到最后呢又变成生病的迹象出现了。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他讲到一件事情，那时候他听到哀鲁哀求，他说管会堂的哀鲁说，老师老师，可不可以跟我回家，我的12岁女儿快死了，拜托你拜托你跟我回去吧，你按手之后他灾病就会好了。然后他就很迫切要找耶稣去，耶稣二不说马上跟他去了。后来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忽然杀出一个女人啊，那个人是谁啊？患血漏的女人。你要知道圣经讲的血漏，就讲到这个利未记，血漏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病哦，也是一种会感染的哦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血漏症呢它不断漏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漏了多少年啊？12年哦，不是12周哦，是12年。可你想象一个女人血不断漏，漏到最后你觉得她是胖还是弱，还是一定又干什么又弱嘛？所以给她漏空了皮皮尊哦，是不是？但是呢她又在很多的医生受了很多的苦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灾病更加的严重，所以又穷又苦又弱这种女人啊，而且要常常不要让人家知道她的漏症的情况啊，她又花了一切的钱，但是他在神面前听到有一个人叫做耶稣，他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，他就凭着信心什么，圣经告诉我夹在众人中间，然后不知道怎么穿墙的了，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拥挤耶稣，但是他凭着一个很重要的他的信心，然后呢不要怎么样哇穿，接到后来就讲一句话，我要摸耶稣的衣裳，只要摸到他的衣裳，我的灾病就必好了，我的灾病，漏症是一种灾，也是一种病。然后呢，他就凭信心去摸耶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No，摸什么地方啊？耶稣的衣裳。 为什么不要摸耶稣的身体？这样串起来看得懂了没？因为摸了耶稣会怎么样？不洁净。把你摸过的都不是给人摸了，不然他有什么会不洁净？所以他只能摸谁？摸耶稣的什么衣裳？你让台湾讲啥机呢？他绷着抓着都，不要 touch 到他的手、他的身体、他的脸、他的脚都不需要，只要摸到他衣裳就好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行动？因为听到耶稣医治很多各样的疾病，只要摸到了就必好了。但是他又不能请耶稣来摸他，因为只要请他摸他的话，耶稣就会不洁净。那怎么办？他就用另外一个方式，我去摸你的衣裳，没有直接 touch 到你的皮肤嘛。但是很重要的，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，这女人有没有得医治？她摸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立刻觉得身上的力量怎么样出去了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哪个女人摸我的衣裳？耶稣都知道男的女的摸他呢，你看这个人一被这个耶稣一讲的话，请问他紧不紧张？很紧张。为什么很紧张？因为他明知故犯，不能摸人家。我们摸别人，别人就会什么？即使摸到别人衣服，那个衣服会怎么样？不洁净。这是不是明知故犯？第二个，他在众人的地方，是不是冒生命的危险？但是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渴望，我要得医治。这么软弱时，你又病又苦又干又穷又孤单，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，我要活下去。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裳，我的灾病就必好了。这是他的信念，不管多久，看自己身体多弱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是我只要摸到了衣裳，我的灾病就必痊愈。这句话还没有摸之前他已经放进去了，不是摸了才讲这句话，是还没摸就这种信念，只要摸到耶稣，我的灾病就必痊愈。就必是 must， 100%一定会好。他的心思意念不会因为他的穷、他的苦、他的病重而受拦阻，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呢，以至于推动他来到主面前。我相信耶稣为什么可以医治他，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信心。虽然生命有破口，血液不断的流到很弱，但是他的信心却是活泼的。他有实际的行动，他听到跟信心相调和在一起，所以他就行动去摸他。一摸呢，这个信心的时候就接触到神医治的大能。耶稣是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未来都是一样的，他的同在、他的能力、他的医治，如今还是在教会里面。但是这么多人需要有信心的手伸出来，信心使生机发生，信心使病得医治，信心使血肉症完全得到康复，信心使灾病完全离开他，是信心跟神有接触点。阿们。所以人非有信，不能逃神的喜悦。不管我们多惨、多穷、多弱，还是血液都漏光了、12年了、枯干了，但是记得你的信心还是可以启动、活泼起来。然后呢，去触摸那个源头，因为能力还是在，来触摸呢，能力就下来，就得到医治的。后来耶稣说：“女人，谁摸我？”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后来女人就出来了。哦，那时候她已经得洁净了没？得洁净了，摸到耶稣就会洁净，摸到耶稣病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耶稣是大祭司，他不仅是祭司，他是大祭司，大祭司要为百姓赎罪，只有他能够一年一次来到宝座面前、施恩座前，就是他而已，没有别人，所以他可以直接来代表神，来对你说：“ 女人呢、啊，她英文讲到什么 ？My daughter， 我的女儿啊，你的信救了你，然后呢，平平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已经离开你了。看到这个吗？第一句话就是女人啊，代表我的宝贝孩子。然后再来呢，什么地方救了你？你的信心拯救你。再来呢，平平安，因为耶稣要你平安过日子。最后呢，你的灾病已经离开你，英文叫 freedom， 自由了。好，这边引述回来了。当我们有漏症怎么办？除了该做的洁净，要洗衣洗身，告诉人大家说你不要碰我，就这个东西很重要的，需要有两只的雏鸽，斑鸠带到什么祭司面前，祭司要带会幕门口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，还没进去，在外面呢，就要做什么？要献赎罪祭跟什么燔祭一样的动作。赎罪就是要代替我们的罪，这个鸟是预表耶稣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鸟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他的头要把它揪下来，然后翅膀要什么打开，像十字架的耶稣被打开双臂一样，了解吗？啊，不能折断，只能打开，然后呢烧在什么祭坛上，分别为圣。这个就是旧约的方式。当我们做这个献祭的时候，人跟神中间隔断了罪恶的墙就会倒塌，所以我们跟神不再有隔断的墙，不再有阻隔，所以我们可以支取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就是讲到旧约的方式。好，那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呢，血漏呢，不止呢就是血过多了，一直漏出来，就造成了什么？这个破口。好，那我告诉大家属灵的方面，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禁食祷告，我就问神说，为什么血漏症候是康伟不解呢？神就告诉我们说，孩子你知道吗，这个血漏，你的身体如果哪个地方有破口，会发生什么？血会不断的什么流出来，身体没有破口就不会什么流血。后来我就明白神在讲这些，他说，孩子你知道吗，每一次我在看很多人在守圣餐，很多人一样做这动作，有些人就是健健康康，甚至越来越强壮，但是有些守圣餐还是越来越弱。我说，神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啊。神就告诉我，血漏症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身上有破口。这是耶稣的宝血，为你们所流的，每逢事的时候要纪念。OK， 下去了，喝了之后，这边都破口，喝整桶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先医治他的破口。没有破口，保血下去，咕噜咕噜，全部的100cc 都在里面，1000cc 都在里面。如果破口，10000cc 全部漏光。漏症的破口什么？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女人充满信心就得到医治。相对没有信心是什么意思？小信、不信、怀疑。这个破口，他们提醒自己，我们周遭有没有这样破口？有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啊？我的信心还在吗？还是小信、怀疑、不信，就会造成属灵的破口。你灌一堆没有用，为什么？破口不是没有保血的能力，是它会漏掉，那个漏症让你的一切的恩典都漏掉了。女人还有信心呢，即使这么弱，她不再有破口，她来到神面前悔改，她愿意得洁净，她愿承认自己的漏症，耶稣立刻医治她。这是耶稣在世上医治12年血漏的故事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今天早上无论男人漏症、女人漏症， 或是男人的梦遗，或是我们姐妹的月经，在神看起来呢，都有他的心意在里面。我们要找出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这些破口，有的话，我们要求主来医治我们，把那些漏症的情况、不信、怀疑、小心，全部求主来赦免我们、医治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信心满满，然后领受到神保守，领受到神的身体的祝福，圣餐能力恩典大能就进来。阿门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得着啊，有哈，好，我们站立起来，一起来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在圣洁当中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，我们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以致我们活在神的保护底下。更重要的，我们灵魂体都可以兴盛，都可以强壮，都可以健康。我们来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，在你面前要来祷告，要来祝福所有的我们弟兄姐妹。今天早上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谢谢耶稣，荣耀颂赞尊荣的归给你，靠耶稣们祝福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